马可第十章，第45节，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服侍，要舍命，做多人的赎价。我们低头再做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让我们又有一段时间再来亲近你，让你再对我们说话。我们觉得这些话实在需要你为我们解开，因为只有你解开你的话，才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到通达。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的，我们承认不明白你的话。若不是你来启示，若不是你来把你这些话语解开，我们就可以说就在愚昧的当中。所以我们现在仰望你再次对我们说话，是吧？我们把这点时间交在你手中，但愿你自己复活的大能吞灭我们一切死亡。我们感谢你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主，我们知道你在圣灵里面，你继续做你自己的工作。主啊，你是一直把我们这些人服侍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为着我们所蒙的恩典，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，靠着基督可爱的名。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节圣经，我们是可以说是马可福音最重要的一节，就是人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，做多人的赎价。我们说过，因为这一马可福音可以说四福音书最早的，所以最早圣灵启示关于做仆人的圣灵节就是这一节最清楚了。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，做多人的赎价。那么这一节圣经刚好就把马可福音分作两大段。第一大段就是人子来，乃是要服侍人，这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很清楚的。然后从11章一直到16章，人子来要舍命，做多人的赎价。我们已经讲过了，马太福音的形象是狮子，他是君王；路加的形象是人，他是人子，也是救主。然后约翰福音呢，我们的主是，他的形象是老鹰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。那马可的形象呢，在读圣经很自然就是牛的形象。那么前面10章是牛在耕田。后面6章呢，是牛把自己献上，摆在祭坛上。所以我想很清楚，我们可以知道前面10章讲什么，后面6章讲什么。那关于前面的10章呢，这里又有一把很重要的钥匙。你如果读上下文的话，我们现在再把它仔细看一下，就是第42节，耶稣叫他们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。”那么好了，如果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是怎样呢？所以主给我们两句话，这是很重要的：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。这个你们是谁的？你们指的门徒们说的。你们在门徒中间，你们不是常常争谁伟大吗？好，伟大这件事并没有错，当然你们中有最大的，但谁如果愿意做最大的，主说就必做你们的用人。这个你们是指着神家中的，是指着门徒中间的用人来说，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。不过这里的用人呢是自由的，他晚上可以回去的，他有自己的家的，他不是卖给主人的。所以这里讲的用人，如果你们要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。但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你们如果谁愿做第一的话，愿为第一的话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那么这个众人不光是家中的用人，不光是门徒中间，乃是指做所有人说做众人的仆人。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就是做仆人，他的整个的范围 有两个，一个最大的范围指的今天的世界来说的，那么还有一个范围就是指着门徒中间，指着那些主已经呼召来的人。所以主服侍的对象，如果从第一章到第十章，很明显是两个对象，一个就是整个的世界，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所呼召来的门徒。这些门徒主要服侍他们，主要做主要服侍他们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仔细地读马可福音前面十章，你看见它可以再分段，可以分得更细一点。所以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就回到这个马可福音，我们稍微很快地看一下。大家知道，从第一章第一节，你可以说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，不要一直到第三章第六节，这个很清楚是一段，很清楚是一段。那这一段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，他做众人的仆人。然后从十三节开始，我们的主就呼召了十二个使徒。然后你从第三章第七节，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。那么一直到哪里？一直到马可福音第十章，很明显是第二大段，就是这十章里面的第二段。那这一段呢，就是我们的主怎样做，怎样在门徒的脚前。我们不要忘记了他，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他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他为门徒洗脚。门徒洗脚就是在门徒的脚前，我们应当在主的脚前，主不应当在我们的脚前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我们主是最大，是教会的元首，但是很清楚他在彼得的脚前，他在门徒的脚前。他卑微到一个地步，他做了家中的佣人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前面的十章又分作这两段。然后呢，从后面这一段就是讲到家中的佣人，就是我们的主服侍他的门徒的时候，那么很明显的又分作三段。我怎么分三段呢？是这样，就是是怎么分三段的？这样哈，马可福音一共有三座山，这个山刚好是把前面的十章分作四段，一共三座山。分成四段。那第一座山呢，就是第三章的十三节，耶稣上了山，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。那么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，你知道这座山呢是在什么地方呢？假定说我们把这个加利利海当成一个中好时钟好，那么如果你往九，那这个钟不是有十二点，然后一点、两点、三点，然后九点、八点，所以大概在八点钟那个位置，那么这里有一座城叫做提比亚城，到现在还是最大的城。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一共有240个村庄，但是呢，只有一个大城，而这个大城主耶稣从来没有进去过，那就是提比亚城，因为提比亚是个外邦人的城，我们的犹太人他们不会进去。那么然后呢，就在那个方向，在第九个字跟第八个字，就九点钟跟八点钟的那个方向，如果你离开了湖的话，你就可以往拿撒勒走。你往拿撒勒走呢，那么当然主要是沿着沿海的大道就到了拿撒勒，所以到拿撒勒一定要从那里经过。那么那个山谷呢叫做谷和鸽子谷，鸽子谷就是鸽子谷。那原因是这样，原因就是当你讲古一定有两个比较高一点的山啊，那么这个如果你往拿撒勒方向的话，那么当然右边有一个山崖，左边有一个山崖，那么左边的山崖你再往南走，往八点钟的方向走，就到提比利亚。那罗马的军兵或者罗马，因为提比利亚我们叫提比利亚，实在说了这个名字就是为了讨这个罗马皇帝提比利亚的好欢心嘛， 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是在奥古斯都这个皇帝比较生的，他钉十字架是在提比利亚这个皇帝死的，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呢，罗马他们放很多的重兵在提比利亚，因为他害怕说他害怕什么呢？害怕这个那些，他害怕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会造反。那么果然没有错，就在离开他不远的地方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说，如果你走鸽子谷的话，你往从加百农往鸽子谷方向走，那么你往南边走，你发现你左边一个很高的山崖，右边也有一个很高的山，所以当中这个就是鸽子谷。那么就在左边这个山崖，我这个山头很重要，因为这个山头就没有多远的地方就是提比利亚。那结果上面有很多的洞，那个洞叫鸽子洞，今天叫鸽子洞。那原因呢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啊，有很多恐怖分子，这些人呢，圣经称叫做愤锐党。你知道主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门徒叫愤锐党的西门，那么愤锐党实在说来就是那个时候的恐怖党。这些人呢，他们非常爱国，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罗马政府推翻了。他们觉得要帮助自己呢，如果要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自己要帮助自己。所以这些恐怖分子呢，是专门对付罗马的政要、罗马的这个军队、重镇的，他们不是对一般的百姓。所以这些愤锐党他们在什么地方盘踞呢？他们多半就是盘踞在我刚才所说的鸽子谷，你往鸽子谷走，那么就在湖边有一座比较高的山，那么这一座山呢，这个山头，那么你如果从湖这边往山上看，到处都一个洞一个洞。那么这些愤锐党的人呢，他们就把自己就像荡秋千一样，他有点像泰山一样。这个他们在，因为这个整个的山谷是个悬崖，是个陡壁，悬崖陡壁。那么里面一个洞一个洞，你不能怎么进去的呢？所以你一定要先到那个最上面的地方，就是如果你进到最高的地方，最高的地方其实现在如果你要看整个的加利利海，那是最好的观测点，可以看整个很美丽的高那个地方。但那个整个山头呢，就是被谁这个盘踞的呢？就是被我刚才所说的分人党他们盘踞的。那么他们躲在哪里？他们就躲在一个个洞里面。他们怎么进到洞里面呢？他们就是用像荡秋千一样，拿一个绳荡秋千，最后荡来荡去，就把自己就荡到里面洞里面去。所以他们就躲在洞里面。那么后来罗马人对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所以最后罗马人想到，最后他们对付他们就是用火把这个所有的洞通通，所有洞口通通烧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从上面跳下来啊，那么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。所以大家知道说那个大概是9点钟跟8点钟那个范围。那么如果大家离开湖要往拿撒勒方向，要经过鸽子谷，然后很明显那座山呢是。那一座山呢，是我们刚才说的那座山呢，就是愤锐党他们所盘踞的一座山。那么，如果你沿着鸽子谷再往这个拿撒勒方向走，然后你会到了一座山。这个山呢，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山。这个山呢，叫现在英文叫 Horns of Hadin， 是哈定角。因为这座山呢，你远远看过去是个平头山。但这个平头山这个旁边有两个角，像牛的两个角一样，有两个角一样。所以呢，圣经里面山上的教训呢，讲山上的教训，在哪里讲呢？就在这里讲，就是这个哈定角这个山讲的。那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一定是那个山呢？因为有几个证据。第一，马太5章6章7章称它做山上的教训。那么到了路加福音第6章就讲是主耶稣在平地里面来教训他们，那我们就糊涂了，明明在山上怎么说在平地呢？那现在我们懂，原来主耶稣在给山上教训前一个晚上在什么，在山里面，在一座山里面祷告，那么最后呢拣选了12使徒。那么那个山应该什么？就是两个角里面一个角，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角，但是就是这座山里面的角。所以然后呢，第二天他就随着12个使徒，他们就从那个山上下来，然后呢就 碰见许多的门徒，然后呢主就对他们讲山上的教训。所以那个是山上的教训，也是平地。为什么？那个平地是山中的平地。所以如果你要找一座山，它又是山又是平地，那么而且又是跟主耶稣这个前一天晚上一个晚上祷告，然后呢呼召十二个使徒，如果连在一起的话，那么只有一座山是合乎这个条件的，这就是我的哈顿桥，就是哈顿桥。好了，所以呢不要忘记，这一座山严格说来是主呼召门徒十二个使徒的那座山，同时呢也可以说等到这些使徒这些门徒起来跟随主的时候，然后好像开学典礼一样，我们的主就告诉他们说，那么天国之子他的品格是怎么样，因为主呼召他们，他们乃是国度之子。所以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就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实际是什么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座山呢可以说就是山上教训的那一座山，我想是很清楚。所以这是第一座，是第三章第十三节。第二座山呢是在第六章，第六章四十六节，他既辞别了他们，就往山上去祷告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注意加利利海的话，已经不是八个字跟九个字，就是不是八点钟跟九点钟的方向，现在你到了一点钟的方向。这个一点钟这个方向呢，那个方向有一个城很有名的，那个是彼得跟腓力的故乡。那么那个城的名字叫什么？叫伯塞大。那么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，不在伯塞大的城里面，是离开伯塞大有一段路，是在海边，但又在山上旷野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那天呢，这个主耶稣叫五个饼两条叫五千人吃饱。那么因为有人要拥护主耶稣做王，所以主就赶快的把门徒们打发走了，叫他们坐船到哪里去？先到伯塞大。所以可见他们是在伯塞大西边不远的一个海边，所以坐船呢可以，如果要疏散的话，第一个先到伯塞大再说。所以要记得，你如果知道那个背景的话就很清楚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主耶稣自己呢就往山上去祷告。所以那个山呢大概应该就是在一点钟到两点钟，大概一点钟到两点钟的方向。那么主耶稣常常到一座山上去祷告，所以每次主耶稣上山都是到父面前去。那么这个是这个是这里的第二座山，所以我们姑且呢就称它做五饼二鱼的那座山，离开五饼二鱼那个神迹不远的那座山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山。然后第三座山呢就是第九章第二节，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。那么这个山多半肯定的是黑门山。那么黑门山我们知道是以色列最高的一座山啊。那么我们知道从加利利海到黑门山还有一段的路子，那么已经到了黎巴嫩，到了黎巴嫩那一个附近，所以已经是很北很北的。那么那个高山呢应该就是这里的变化山，所以呢第三座山呢是变化山。所以自然大家看它很自然就分成四段。那么第一座山以前，你看见这个就是第三章以前嘛，耶稣上了山，然后前面这一段故事呢就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故事。那么这一段的故事呢有两个循环，我想我一面讲就怎么应该就很清楚到底马可福音是怎么回事，有两个循环。那第一个循环呢是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跟约翰，这是第一个循环。那第二个循环呢是呼召利未，就是呼召税吏。所以这一段呢我们要知道是从第二章十二节以前算一段，然后十二章又是一小段，这两个小段。但是非常有意思的，第一个循环最后是医治瘫子，有一个瘫子他不能走路，主教还能够走路，所以这个是脚不行， 那么到了这个第三章最后，就是等到这个那一座山以前，那么第三章一开始，你看见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他枯干了一只手，结果呢，在安息日主教那把手一伸，他这个伸出手来，他把手就对那个人说，你伸出手来，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。所以这两个循环大家记得，都是从呼召门徒开始的。那接受的时候，一个是瘫子，一个是手枯干的，一个是脚不行，一个头受不行，一个是不能走，一个不能坐，坐是做事的坐，一个是走路的走，一个是不能走路，一个是不能做事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一个做仆人的，一个脚要行，第二个手要行。如果你脚不行了，那你很多事情就不必做了。手，这个两双手不，这个一双手不行，这个也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里有两个神迹，一个神迹呢是瘫子，还有一个神迹呢是手枯干的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这两个循环，这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一段乃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怎样做众人的仆人。他在田里面耕耘，那么这个侍奉的范围呢，是整个世界来说，因为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本来就是要拯救失丧的人，神爱世人，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，那么整个的世界都是他的范围，都是他工作的范围，所以这是第一章。到第三章，到第六节，然后呢？因为犹太人、法利赛人出去同希律一党的人商议，他们要除灭主耶稣，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，我们的主就退到海边去。那不止退到海边，也退到旷野去，也退到山上去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里很多的山，严格说来都是主退去的，都是主隐退的地方，他退到山上。而这个山呢，严格说来都是每次到山上祷告都是怎样，都是来到父的面前。那么等到他隐退到海边，隐退到旷野，隐退到山上的时候，那么下面他就开始，就不是在一般中间工作，本来是在各会堂里面工作。你好不好看一看这个第几章，第一章，你记不记得35节啊？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西门和门徒追着去，遇见了就对他说：“众人都找你。”那众人是谁呢？众人就是加百农的人都在找你。昨天晚上全城的人，在天晚日落的时候，那么所有一些害病的、被鬼附的，他们合成的人都聚集在彼得的门前，这个很清楚的。那么现在需要太大了，我们的主一大早他就到旷野去祷告，然后西门知道我们的主到哪里去，所以就追了去，然后说众人都在找你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主就告诉他，你看见他工作的范围不光是加百农，他的工厂不光是加百农。所以第38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，我也好在你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。所以当初主耶稣工作的范围是整个是邻近的乡村，换句话整个的加利利，既然主把都是他的范围。所以39节，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。他最早的工作的基础多半都是会堂，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到会堂去。而那个时候有240个村庄，所以你看有好多好多会堂，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会堂。他先到会堂去，然后在那里传道，做两件事，一个是传道，一个是赶鬼。所以然后在这个会堂，在这个240个村庄里面，那么有一个会堂，他碰到了一个长大麻风的，所以呢就是下面这个故事。然后过了几天以后，我们主呢又回到加百农去了。所以现在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他说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，意思什么？意思他现在要做什么？叫众人的仆人。他是人类的救主，他为着他们要完成神的救恩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通通是他工作的范围，都是他的田，都是他的田。 那么乃是到了第三章以后，那么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，有许多人就从加利利跟随他。那不光这样，而且很多的人呢，就从犹太、耶路撒冷、以土买，还有呢约旦河外，还有推罗、西顿四方，都到了他那里来。但是慢慢你看见我们的工作转了，我们的主工作转了方向。因为他在会堂里面讲到赶鬼传道的话，他是用明明的话，用明白的话对他们讲的。但是现在呢，因为他们要捉拿我们的主，因为他们商议好要除灭主耶稣，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他侍奉的方法，他工作的方法改变了。一面呢，他不再到会堂去了，所以现在呢，他到群众中间，在海边你碰到许多的群众，山头碰到很多的群众，旷野你碰到许多的群众，而这些都从不同的地方来。所以现在不再是一个一个会堂来做工作的据点，不是，现在海边、山上或者旷野，你看都是我们的主工作的区域，都是他工作的区域。不过现在你会注意到，他呢就呼召12个使徒，所以他特别是拣选了12个门徒和他日夜在一起。然后呢，他除了他做了众人的仆人之外，现在慢慢家里面最少有12个人。我们主怎样服侍他们，让他们能够长大，最后呢，见证就从这个12个人身上带出去。所以这12个人，当我们主在山上教训，山上呼召他们，这是主在他家中工作的起点。那家中工作的终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最后因着主所服侍的这些人，然后呢，不只是12个使徒，然后许多的门徒，然后呢，等到我们主复活以后，你看他显给有500个人看，那不要忘记有几万人拥挤他，有几万人要来亲近他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只是拥挤主耶稣的，有的人不过吃饼得饱，但是我们主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个目标，他的目标就是不一面他仍旧把做众人的仆人，但另一方面他就拣选了一般人与他同在，然后最后你看见神的旨意要借着这一般人身上来完成的。所以最早就12个人，然后慢慢从12个人就变成500多人，我们主向他们显现，但是最后只有120个人，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，是120个人。那么最后呢，你看见圣灵降下来，就把他们进成工作一个神迹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里有一个工作，是一直从马可福音第3章第13节开始，一直到使徒行传，一直到什么？一直到使徒行传第1章为止。这里给我们看见主的工作，不光是因着他为我们死，也因着他为我们复活，也为我们升天，然后圣灵降下来，最后他的工作才完成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所以有在五旬节教会所以能诞生一个基础是什么？基础不是120个人，基础是120人的1/10，就是这12个人。那么从这个又开始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圣灵就开始在他们这里做，所以就做了你们的用人，我们的主可以说就在他们的脚前来服侍他们，那巴不得他们能够长大。所以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，前面3章是一段，从后面你看见7章又是另外一段，不过这一段你要看见主在那里做的时候是根据神的旨意，有一个蓝图的，这个神的仆人不是自己要怎么做怎么做，不是，他当然来到地上要传福音，当然要为我们钉十字架，这是前面3章告诉我们的。但是问题就是当世人弃绝他以后，那弟兄姊妹你看他的方法改变了，那一面到海边，到旷野，到山上，另外一方面你看他把他重点放在少数人身上，他仍旧面对群众，一点都没有错误。但你看群众是一个非常混杂的，有的人有别的居心，想要吃饼得饱，那有的人根本就是来抓他的把柄的， 所以当你面对这些群众的时候，那不要忘记，这个不是会堂，会堂是清一色很清楚的。那么到了群众中间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主仍旧把福音送给他们，仍旧做众人的仆人。不过不要忘记，现在他开始讲比喻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比喻就是说，叫他们好，就换句话，主的话就变成朦胧了，人就不是他们。所以等到他对门徒们讲道的时候，门徒们解释的时候，就非常的清楚。那个朦胧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们不要接受。朦胧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们自己也太聪明了，所以向着他们，我们主就隐藏起来了。然后向着门徒，他们像婴孩一样，主就向他们解开。所以从第七章开始，你就可以看第三章开始以后，你就知道说，我们的主他一面退到海边，退到山上，退到旷野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他所注意的是少数的一般的人。那么尤其在群众里面，大部分的里面的少数的，这是主的工作。那么同时呢，主人就说话，我现在是他是用比喻来说话。所以当你读下去的时候，你就很清楚看见，那么这里第一座山以后还有两座山，那么那两座山呢，很自然的就把这一段的时间分成三段，很清楚的。那么第一段的特点在哪里，我们稍微看一下，就是说在五饼二鱼的山以前，那么这里有一段就是讲到主服侍他的门徒的第一个阶段。那么这个阶段什么阶段呢？这个阶段严格说来是撒种的阶段，是第四章给我们看到撒种的阶段。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，那么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给我们看见这个我们的主呢去撒种。那么这个种子大家都知道是指着天国的道理来说的，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那流泪出去撒种的。然后呢，你看见这个种子呢，有的落在好土里面，然后呢就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那么这个很明显就是我们的主开始撒种，所以所有生命的种子都是根据他自己的话。我们主来到地上，他为什么撒种？他撒种的目的就是，如果落在好土里面，如果像我们接受了他以后，你看我们就变成天国之子，我们就做了他的门徒了。所以你看见主在这里的工作，他服侍他要他有一个工作，等一等你就知道有一个蓝图的。那么在这个整个蓝图最后真的120个人能够建造成能够进成功一个身体以前，那么你看见我们的主已经开始工作了。不过他是流泪撒种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他撒种的时候，他知道有一部分根本会随风吹去的。所以特别到了饥荒的时候，如果一个农夫他拿着那个种子出去撒种，他觉得每一个种子都是像黄金一样的宝贵。因为什么时候如果他随风飘去的话，那他全家的性命通通挂在这些种子的命运上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了，我们的主当他来到地上呢，他的的确确是一个撒种的人。结果感谢主，有一般的人就像门徒这些人，他们的土是好土，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结果呢，你看见麦子就长出来了。那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主是一粒麦子，落在地里就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只有主的生命是麦子的生命，其他生命都是麦子的生命。那么好，等到我们这些人也是麦子，等到我们接受主基督之后，这个生命当然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么这个是撒种的比喻。所以你看马可他只讲的第一个比喻，只讲到马太七个比喻里面第一个。但是呢，接着下面的从26节讲起，那么这个比喻呢是完全新的，从表面上是完全新的。那其实呢，这个比喻应该是相当于这个马太福音七个比喻第二个比喻。你还记不记得第二个比喻？第二个比喻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？说是说是什么呢？这个第二个比喻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第二个比喻给我们看那个种子，什么种子是活出之子。这个第一个比喻那个种子呢是天国的道理， 就是指着神的话说的。我们因为听见了神的话，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所以现在我们有了麦子的生命，我们就是麦子。那这个麦子要放在什么地方去长呢？要什么叫长大呢？所以到第二个比喻的时候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麦子就放在田里面。那么田是什么？田指世界来说。那麦，那么这个种子，这个种子什么？种子就是麦种。那么现在麦种就是那些本来在第一个比喻里面，因为听见主的话，这个话落在他们的土里面，结果他们就变成麦子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的主就把这些国度之子今天怎么办呢？就把它种在这个世界里面。好了，马太福音注意的什么？注意的麦子怎么在麦子中间，然后讲他的命运等等等等等等。但到了第马可福音的时候，这里给我们看，因为这跟马可福音的内容有关系啊。到底主怎么服侍我们呢？主最早服侍我们，他是个撒种的人。好了，现在如果这个种子在我们里面开花结果长大了，我们现在真的是麦子了，那主怎么做呢？主就把我们种在哪里？种在田里面。然后呢，他就说了，神的国如同人把种子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生命会长大，怎么长大？那个白天就是晚上睡觉，白天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但是怎么回事？那人并不知道。所以，然后主说，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再后穗上早晨结饱满的籽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看生命成长有三个阶段的。第一个阶段是发苗的阶段，第二个阶段是长穗的阶段，第三个阶段是穗上就长结成了丰满饱满的籽粒。好了，最后成熟了。那你怎么叫成熟了呢？就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就到了。那么镰刀去割什么意思呢？你去读全本圣经，指的我们背题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接着说怎么能背题？什么时候背题？你不要问什么时候背题，也不要问怎么背题。背题有一个基本的条件，我们像麦子一样。结果呢，如果我们成熟了，自然的，我们你知道麦子成熟的时候，它有两端呢，向着天的那一端，太阳那一端是越来越成熟，像黄金一样非常成熟。那向着地的那一部分呢，那就要记得，因为根的那一部分呢，它越来那根越来越干，越来越枯干，越来越因为太阳晒得很厉害，所以根就越来越枯干，所以它跟地的连接就越来越松，越来越松，越来越松。所以你一割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把它割，就可以收在哪？收在仓里面，仓里面就是在家里跟田里的中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被提到空中的话，空中既不是宝座，空中也不是地球，就好像仓库一样，被收在仓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谁能够被提呢？是谁成熟了，他就能够被提。所以实在说来呀，这个比喻不是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二个比喻，但是实在说是在那个架构里面，就是说在第二个比喻里面还有其他的，还讲其他的，这不是马可福音根本没有讲。那里讲到将来成熟以后怎么被提，怎么收割，然后最后有两个国，在整个的天国有两部分，一个呢属天的部分，那就是义人的国，好，和他父亲的国，还有一个就是地上的人子的国。所以马太福音是因为给我们看见国度，所以当然讲的比较细。那么这个道理马可就没有讲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很稀奇的，这个马可福音这一段的比喻是独有的，别的地方没有，你别地方找不到的。那为什么？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么服侍我们。撒种只是他最早的服侍，但是感谢主，结果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见在他的服侍里面，包括我们怎么发苗，我们怎么长穗，然后穗上怎么能够结成丰满的籽粒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今天我们怎么成长，这就是我们主整个的服侍。我再说，所有的许多大小姐做母亲的，本来都是大小姐，所有污秽东西都不碰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不知道，很多的孩子，白白胖胖的孩子，都是在母亲都是在他们膝盖底下，都在他们膝盖前面长大的，带大的。 所有的污秽，所有的脏的东西，你看都是母亲，母亲母都在他的脚前的，你看见吗？然后母亲服侍他们，最后呢把他们带大。所以要记得，我们的主在家中的服侍是什么？是不止我们得救，不止撒了种就好了，他是流泪撒种的，但是呢，要把门徒们带大。那么等一等，你就看你在这几章里面，你看门徒们不知道多么伤主的心。主虽然做了很多，主服侍了很多，他们就是不明白，他们就是那么迟钝。但是我们的主非常的忍耐，我们的主继续服侍他们，从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。所以这个阶段简单的来说是最开始的那一段，是撒种的那一段，是发苗的那一段，可以这么说是最起初的那个阶段。但是慢慢慢慢的到了这一段最后的时候，你看见有五个饼两条鱼能够叫人吃饱。所以最后你看见不光是麦子，最后变成饼了。这个所以饼能够成功，是因为这些人所有的麦粒通通被压碎，他们都成熟了，都压碎了，然后呢用油来和它。油在圣经里面代表圣灵，所以最后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就变成了一块的饼。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是用这个饼来服侍五千人。所以不要忘记为什么主呼召十二个人，好像他们暂时离开了群众，但有一个目的，他要回到群众。他为什么要回到群众？这个世界怎么会得到供应？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些人不暂时离开群众，如果他们不在，如果主不是在他们上继续工作让他们长大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颗饼永远不会成功。我们主就是那个饼。那弟兄姊妹感谢主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这块饼，因最后你看那块饼，也就最后你看见就能够叫五千人能够吃饱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第一个阶段。那么然后呢，就到了五饼二鱼那座山。那不要忘记哈，这个第五个。这个第一个阶段我们讲的就是指着那个五饼二鱼三项以前的。那我虽然是从什么，从这个虽然我刚才讲的是发苗长穗，然后丰满籽粒，然后呢压碎的，然后用油最后变成饼。那么不要忘记五个饼两条鱼的确是供应了许多人的需要。那么你看见这是为什么主在我们身上服侍我们，他有一个荣耀的目的的。所以这个是这一段的很重要的点。但是呢，你一定要在那座山以后，你看见以后呢，在这以前呢，主的工作是在，或者这样说吧，大概犹太人240个村子都多半在哪里？多半就在一点钟，或者说一点钟，然后12点、1点、11点、10点、9点到8点这一段，240个村子多半都是散布在那里，是非常。那么犹太人多半都在那一带，所以到目前为止，你到了第六章以前，那么主所服侍的几乎是犹太圈子里面都是犹太人，多半是犹太人。但是等到你读了第六章，过了那座山以后，五饼二鱼那座山以后。那么你看见神的工作的一面还是在门徒们中间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当他要做众人的仆人的时候，你看他不只是对犹太人，你慢慢看他的脚步就往哪里走了，就到哪里，就到了这个推罗跟西顿。那么在五饼二鱼那座山以前有一块饼，不过那块饼是桌子上的饼，是给儿女们吃的，是为了犹太人的。但是到了第七章以后，那块饼不知道怎么跑到桌子底下去了，那个饼碎啊掉到桌子底下去了。所以明白吗？结果我们的主到了哪里？到了推罗跟西顿，然后就碰到一个迦南的妇人，她有个小女儿被鬼附的，所以她就求主耶稣说能不能去赶鬼，叫鬼离开她的女儿。然后主耶稣怎么回答？ 主耶稣的回答不需要难为他，主耶稣的回答是要激发他里面已经有的信心。所以主耶稣就说了，他说让儿女先吃饱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，明白吗？但是现在呢，妇人怎么说？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。那耶稣对他说，因这句话你回去吧，是已经离开了你的女儿。他的信果然救了他。为什么是信心呢？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问题在这里。他怎么说呢？那么这里狗在原文是玩具狗，不是骂人的意思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腓尼，这个就是这个迦南夫人，她怎么说呢？她说不错。她但是狗呢，在桌子底下也吃这个孩子们的碎渣，那别的地方是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你知道迦南夫人告诉主说，你不要忘记了，我没有到以色列地区，我没有到迦南地区，我没有爬，我这只狗没有爬在桌子上面去，没有。但是你自己跑到哪里？你这个饼应该光为着犹太人，结果怎么样？你这个饼跑到推罗西顿，跑到外邦的地方，从桌子跑到底下来了。那跑到底下来，如果碎渣掉在桌子底下，我这个狗当然有权可以吃它了。所以你看，主听了他的祷告，所以这是最非常非常美丽的祷告。所以从这里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了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他的脚步往哪里去了？往推罗西顿去了。然后他绕了个好大的圈子。你知道推罗西顿根本在海边，对不对？然后从推罗西顿，他绕了大圈子，经过了叙利亚，然后从叙利亚呢再往南走，就到了约旦。那么特别在地中海，就是在那个加利利海东边的那一部分，都叫底加坡利。什么叫底加坡利吗？底加坡利就是 Deca 是石的意思，坡利是城市的意思，有十座城。所以呢，在整个加利利海的东边呢，你知道大部分什么叙利亚也好，约旦，今天的约旦，今天叙利亚也好，那里有十座城。那每一座城都是罗马城，都是有的是南北向的 Main Street， 那是很雄伟的。那么你在犹太人他们都不去的，所以这些地方可以说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杂居的地方。好，结果你如果读这一段的话，很清楚的。最后呢，你看见主耶稣不止到了推罗西顿，后来也叫了底加坡利，然后就在什么，就在这外邦人杂居的地方，有四千人为他们摆设宴席。所以这个饼呢，不光是为了犹太人，也是为了希律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主在门徒身上的工作就是要建立那块饼。到了五旬节的时候，果然你看有两个饼变成举祭。那么我们这个就做预表。那么这个预表什么？预表就是最后你看这些麦子最后终于被进城宫做一个升级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就完成了天父所托付给他的使命。所以如果你这样读的话，你就一直就读到了变化山以前。所以这个到了变化山以前，那么这个是第二段。所以第二段最后一个结局是什么？最后一个总论是什么？总论什么？总论呢，就是第八章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一节那里一句话。那么这一段话呢，因为门徒忘了带饼，所以船上除了一个饼再也没有别的食物。然后根据那个饼，我们的主就开始教导他们，因为他们糊涂，他们根本不懂得为什么主叫为什么五个饼两条就五千吃饱，他们糊涂了，他们不懂。所以现在慢慢的主要叫他们懂。那么他们像什么呢？当我们主讲这句话以后，结果在伯赛大就碰见一个瞎子。这个瞎子呢，主就开他眼睛，起头呢看人像树一样，然后呢再按他，结果呢他就清楚了。所以这个瞎子谁？这个瞎子不是别人，这个瞎子就是门徒。所以主是用伯赛大一个瞎子来形容这些门徒。虽然主在那里教导他们，结果他们不清楚；虽然主在那里教导他们，他们糊涂。主需要用许多人来，到了现在两次的神迹，一次是这个 五饼二鱼，五千吃饱，一颗是四千吃饱，结果他们还是不明白。所以在主的眼光里面是什么？他们是瞎的。所以主需要开他们的眼睛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是第三段，第二段的时候，就是在家中的服侍。第二段里面，你看见主要开他们的眼睛，那么最后你看见主要让他们看见一件事。等一等，我们一看就会清楚了。那么到了这个变化山下以后呢，另外一些故事。那么这些故事呢，慢慢的，我们就到了这个第十章，我们这个所读的那个最重要的，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那么乃是要服侍人。那么讲完这一段话以后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，下面的主在哪里啊？主在耶利哥，也碰了个瞎子。结果呢，你看这个瞎子呢就看见了，而且一看见了，他在路上呢就能够跟随耶稣，这很重要啊。因为你再读下去啊，你就会发现这条路根本已经等于十字架的道路。因为你读第十章的话，那条路根本是往十字架、往耶路撒冷去的。所以一个什么人能够走十字架道路呢？不是所有的人。如果主不是我们的，如果我们眼睛瞎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会走这条路的。所以你看这里用两个瞎子来形容门徒的情形，门徒迟钝，门徒糊涂，门徒虽然跟主这么长久了，还不知道主在这讲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有时候问一个问题，我们常常觉得如果我们跟随主，我们应该会受很多的苦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像我们这样的学生，如果跟随主，不是我们受苦，是我们的主受苦的。所以我常常觉得，你读，尤其马可福音，你读到后面，尤其读到我们的主怎么服侍门徒，你会叹一口气啊！我们都懂，他们还不懂。你看十二个门徒还不懂，所以我们常常想把主这个十二个门徒把它换掉，不要什么也彼得了、雅各，这个时候太不行了。所以最好换个什么？换其中有一个是达比，然后再换一个马丁路德，再换一个约翰威斯里，再换一个别人盖恩夫人。那这样的话，应该他们就清楚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主就是服侍这样的人。所以我再说，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如果今天我们举个例子，假定说你在大学里面、研究院里面，你收学生来这个你帮助他拿博士论文的话，如果他是很好的学生。结果什么呢？结果是他帮助你，你看见吗？他反而能增加你这个学术论文的分量，因为很多都他做，你挂个名就是了。所以很多老师教授越后面越轻松，因为通通挂名的，所有的成绩都是最好学生做的。所以如果好学生的话，谁蒙福呢？老师蒙福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今天你碰到一个很差的学生，我就碰过这样的学生。这个单局不能不收他，你已经收了他以后，然后很多事他来问你问题，那我心里常常想，我说这个问题你还不会吗？你这个问题不会，你根本就不应该通过考试的。结果呢，你怎么办？你还不能生气。现在新的时代不一样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你还要笑嘻嘻的，然后你要从第一行倒到第二行。实在说来，弟兄姊妹，他应该倒给我看，从头到尾。结果呢，我还要两个钟头怎么样？一下最后把他倒出来，好，最后他说，哦，我终于懂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请问大家，是学生受苦呢，还是老师受苦？所以我们跟随主，弟兄姊妹，主今天服侍我们，你看看我们的情形，你看见有一个忍耐叫做基督的忍耐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是我们老早就放弃，保罗就是个例子。保罗碰到马可，觉得再也不要用他，但是我们主有何等的忍耐？像马可那样的人，最后你看主能够做到一个地步，保罗说他与我传道都有益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见吗？这里有两主用两个瞎子给我们看见，有两个重点，他们糊涂看不见。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侍奉的重点了。你如果今天要做神的仆人，今天你要服侍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的嘛，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蓝图的。做来做去两个大的目标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一个目标摆在那里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在伯赛大门徒就碰到个瞎子，那么门徒们就像这个瞎子一样。然后呢，等到第十章又一个重点，这个又是另外很重要的重点，等一等我们会看得很清楚，又是一个重点。结果呢，弟兄姊妹，门徒们又不清楚。然后呢，约翰呢就把他的妈妈请来了。 因为妈妈，他约翰跟雅各的妈妈是主耶稣的姑妈，所以姑妈的话一定要听的。所以他们自己不好意思说，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我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，那不好。结果他们就跑到妈妈前来，就跟主耶稣说情去。那么你看见这个时候，他们很快就到耶路撒冷了，已经快到耶利哥了嘛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说好不好？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然后主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弟兄姊妹，这里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这个门徒们还糊里糊涂的说，哎，我们能喝。那不光他们糊涂啊，另外十个人，另外其他十个人才受不了。你们这两个人已经把主耶稣的宝座全部包围，那我们在哪里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就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说，只是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拿他自己做榜样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是最大的，结果他来到地上做众人的仆人。他在教会里面他是元首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一直到今天他仍旧服侍我们，就像一个做母亲在儿女的膝盖面前服侍一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服侍我们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的卑微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半天，我们好像长大又没有长大，我们是下一代。所以这两个下眼不要忘记，是马可福音里面两个很关键性的下眼。一个呢是在伯赛大，伯赛大在哪里？伯赛大是这个约旦河上游，不是约旦河的水是从黑门山流下来吗？然后呢就从哪里就进到加利利海呢？是在伯赛大进去。而加利利海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？代表生命，因为那里有鱼嘛。然后还有一个海叫什么？叫死海。所以圣经里面用这两道的水啊，给我们看见，加利利海像什么？就好像生命树一样，死海呢就像知识善恶树一样。伊甸园有两棵树，那么以色列你看有两道水，一个是加利利海，一个是死海。加利利海的水是活的，死海的湖水是死的，加利利的海是甜的，结果你看见死海的水是咸的，一点的生命也没有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在要进到加利利的那个口，就是伯赛大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真的要把生命给别人，就在那个关口的地方，主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，特别十二个门徒，好像什么？好像这个下子。主需要开他们的眼睛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么这个跟加利利还有关系。然后耶利哥，耶利哥什么地方？耶利哥就是约旦河后来一直往南流，然后在什么地方流到加，流到死海呢？在耶利哥流到死海。所以你看，一个是进入加利利海，一个是进入死海。就在这个两个最关键的地方，你看见两个瞎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有两个关，有很重大的关键。那个关键是什么？在神的旨意里面有两道水，一个是加利利海所代表的，一个是死海所代表的。那么背后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如果你抓住了那个原则以后，你就知道到底我们侍奉神的目标是什么。你如果有目标，你有蓝图，你当然就会立刻立刻立刻。如果你真有发现，如果你发现你说我这个发现能够不只是带给我财富，真的可以带给世界一个莫大的祝福。爱因斯坦就这样子，我们常常觉得爱因斯坦那个相对论大家太难懂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有谁，今天你今天只有读的物理的人才知道什么叫做相对论，那其他我们讲相对论都不懂，都是不知道在讲什么。好，那不要紧，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得到相对论的好处啊。问题是我们得到相对论有什么好处？很简单呢，现在你们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你用 GPS system 的时候，你在那开车的时候，或者在这次在波斯湾战争打仗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很稀奇啊，那所有你根本你可在风暴里面你看不见敌人，你看不见那道墙， 但结果你透过什么？透过 GPS system， 透过卫星定位系统，你当你那个炸弹去炸的时候，它可以让这个炸弹炸在某一点上，可以叫这墙往这边倒，不要往那边倒，因为那边倒都是人了。明天如果死了很多人，报纸上就骂美国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所以你看得很清楚，为什么能那么准呢？为什么今天这个我们开车到哪里到哪里，甚至哪里有这个吃的，哪里有加油站，什么都那么清楚？